感谢主，今天我们啊，仍然有我们的聚会啊。今天早晨跟各位姐妹，我们分享一个题目，一个专题，因为关于最近这些疫情，我们没办法阻挡疫情，就正如我们没办法阻挡灾难，我们没办法改变我们的环境。但是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疫情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功课，这是非常重要。基督徒跟一般的人有个不一样的人生观，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的底下，怎么样的遭遇的底下，神一定有他最美好的安排跟旨意在属他的人的身上。我们基督徒应该回到神的面前来寻找神的心意，要知道一下神到底要我们学到什么，而且是做到什么，那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疫情圣经怎么说呢？今天跟各位来探讨这个问题啊。疫情固然是可怕的，但是圣经有没有对人生的人世界上的日情，可以说是瘟疫，圣经常常用瘟疫啊，这圣经你打开圣经的时候多数都是出现瘟疫，这些传染病，一些致命的疾病。那这本古老的书，这本圣经早已经记载了很多这些有关的疫情，它告诉我们怎么认识它，也告诉我们怎么在疫情当中怎么来生活。那关于这个事情呢，关于这本书呢，关于圣经呢，那你说它是古老，因为它实在是很古老，圣经很古老，离开现在已经有最少3500年的历史，非常古老。那你说它是新鲜吗？也是，因为很多人还没看过，就是基督徒有时候读过也不了解他讲什么，甚至有些不信的人根本看不起圣经，根本轻视轻看。就是有些人认识有本圣经，也只不过感觉是他是一本犹太人以色列民的一本的历史而且典故而已，但是他们没有发现圣经是神的话语，它里面所记载的都是永恒的真理，适用于所有的民族、所有的时代、所有的人、所有的情况。我们今天我们来看圣经，虽然是几千年的作品，但是仍然每天很多人在读。那在网络前面的朋友，也许你还没信耶稣，也许有人还没信耶稣，但是你知道吗？圣经虽然是古老，但是仍然很多人在读每天。没有书是过了几千年还在读的，每天在读，这很奇妙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神的话，记住吗？它不是神话，它乃是神的话，神的话语，它到底里面记载什么？好，今天我们就集中来看疫情这个事情。那我谢谢同工已经将第一段经文打出来了。关于疫情，圣经怎么说呢？那第一点，它告诉我们不要接触野兽的尸体。利未记第11章27节，那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凡四足的走兽，用脚行走的，对你们是不洁净的。凡触着他们尸体的，必不洁净到晚上。那就是神对他的子民的吩咐，死亡的尸体、死亡的野兽，不要摸它，不要接触。第二呢，不要吃不该吃的动物。哦，这个厉害。那这里很多字我都不懂得怎么读啊，你们来看吧啊，这是 啊，记载在利未记十一章十三到十九节的第二啊，不要吃不该吃的动物。什么是不该吃的呢？你看圣经，飞鸟中你们当看为可憎之物，不可吃的乃是这些，是什么呢？丢丢嘛，是不是？狗头狗头丢，红头皱啊，这个皱子哈。OK， 你们读了，我懂得读。那这一大堆的动物啊，一堆堆的鸟类，那特别最后一种呢，什么戴胜，那个字打错了，对不起，戴任应该是，任就是任凭的任，上面那个鸟啊，戴任与蝙蝠，哎，蝙蝠最近我们不是很敏锐吗？这个啊，跟这个流感有关系的，圣经早就告诉你了，那这些鸟类不能吃。为什么这些鸟类被视为不洁呢？因为他们是凶，有些其中有些是凶，非常凶残的，而且以吃那个腐食的食物为生的。但主要是他们吃带血的肉，在当时神是不准许，不单是动物了，连人也不准了，对不对？人也不能吃带血的食物。利未记十七章第十节，神明明吩咐的，不要吃不该去的东西。对不起，我们这些广东人特别要注意，那广东人什么都吃啊，广东人那个四条腿的，除了桌子之外什么都吃，两条腿除了人之外什么都吃。那求主怜悯，有些事情是不应该去不洁的，神明明禁止我们，那我们不听话的话，我们就惹来这个很多的疾病咯，这是很清楚的。那么第三呢，第三隔离一式病例呢，时间是14天，注意哦，这是非常清楚的。那利未记13章第5节怎么说？第七天祭司要查看他，这是患病的人呢，要查看这个病人，若见灾病止住了，七天好了，没有在皮肤上发散，就要将他再隔离七天，看来认为是好的，为了保证，所以再七天，给你14天。那最近我们不是说要隔离14天吗？到底谁告诉他们的？谁告诉政府的？我告诉你，圣经告诉他们的，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个14天的例子，啊、哦，跟这个是一个隔离的吩咐，利未记13章第5节来记载的。还有呢？怎么对付那些销毁那些感染源的物品？利未记13章25节，那染了灾病的衣服，无论是金上的、伪上的、羊毛上的、麻布上的，还是皮子做的，什么物件都它都要焚烧，因为这是恶性的麻风，必在火中焚烧。利未记13章52节所讲。那这是关于人的衣服，无论怎么样的种啊，这个品质、质量、布料，无论怎么样，问题不在那个衣服的本身，问题是在乎他染了病，免得再传染出去。所以对付这些病人穿过的衣服呢，他们都要焚烧的，要彻底的，要对付的。那这圣经的吩咐哦，还有呢，啊，疫情流行的时候。检疫隔离这个用字呢 ，quarantine， 这个是原来是意大利文，意思就是40天的意思，40天隔离。那么以后也代表分别出来。圣经与隔离有关40天的，那当然不止这个啊，我是抽了其中3个跟各位来看看，很奇妙，很奇怪哦，也很奇妙哦，啊，这个病。检疫跟隔离这个字哈，那么挪亚的时代，创世纪第七章17节，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那是挪亚时代，这是灾难时的隔离，让它分别出来。第二呢，摩西呢，摩西要怎么这个生命记怎么记载呢？10章第10节。我要像从前在山上住了40昼夜，那次耶和华也应允我，不忍将你们灭绝。这是摩西做的见证。 在山上住了40昼夜，在摩西为百姓认罪的时候，他分别出来，来到神的面前，用40昼夜的时间来向神认罪悔改，为他的百姓，这是认罪时的隔离。第三呢，耶稣，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导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就是马太第4章1到2节所记载的。那么耶稣面对他出来服侍的一些很大的挑战，当然他接受啊这个魔鬼的试探，他40昼夜在那里祷告，才面对啊神交付他的在地上的服侍的工作。所以面对挑战的时候，他的隔离分别出来，那这些都是代表一种分隔分离的意思哦，在当时的情况需要分别出来，那这个字今天也是我们常常用的一个字，有病怕感染传染，我们就要分隔出来。那亲爱的姐妹们，我们来看看神对我们人类的温情从来没有改变过，虽然是如此，神在患难中有保守，在隔离当中有保护，在隔离当中有指示，这40天其实哦，除了这些事情之外的，其实我看过本书，看过书本呢，没有写到圣经跟现代的这个一些记载啊，也蛮有意思的。那好像说呢，啊，这婴孩出生的之后，第八天要行割礼，那个时候几学各方面的医学没有怎么进步，今天的科学医学家就发现，圣经真奇妙。一个婴孩第八天他学的凝固度是最高的，那个时候受割礼，他的血不会因为流血而死，因为凝固到很高的情况，这个第八天神算出来的告诉人啊，而且洁净啊清洗啊这个吩咐呢也是圣经告诉我们，以前人不懂，所以今天我们都知道了洗手很重要，洁净的礼圣经早吩咐。所以亲爱的姐妹，我们看圣经老早就告诉我们，因为什么？因为神关心我们，神对人类老早就给我们有很多很温柔很关顾很有恩典的记载。我们现代人来看看，神早已经告诉我们有这么多的事情。所以呢，我今天学了两节圣经有类似的地方，比方说刚才啊我们读过的约珥书2章13节，再一起来读好吗？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神虽然有降灾，但是不是神的原意，有时候看见人的悔改，他会后悔所说的债。诗篇要怎么说呢？诗篇103篇还有一节圣经啊，第8节啊，他们怎么说呢？这些圣经，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这句话呢，也跟约珥书有类似的地方，特别形容神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怜悯、恩典、慈爱都是神给我们的，无论在任何的情况底下，要深深的记住神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满满的慈爱。那约珥告诉我们，面对这些灾难疫情的时候，人会痛悔，会悔改，会对付，可能要对付很多我们周遭的事情吧。但是约珥告诉我们，人来到神的面前，真正要对付的不是撕裂我们的衣服，乃是撕裂我们的心肠。什么意思呢？乃是说真正蒙神赐福的不是对付外表，乃是改变你的内心，乃是对付我们的内心，很重要的。 因为神不是要我们撕裂衣服而已，神要我们撕裂心肠，那个痛悔的心。因为神有恩典，有慈爱，我们认识到神真正要的一个人来到他的面前。所以透过一些疫情，神要我们不是单单改变环境而已，神要我们是我们的心有否来归向他。因为神要人的内心，不是要人的外表而已，也告诉我们神不轻易发怒，神必不得已才会发怒。而且呢，圣经也告诉我们，他不希望人家人受害的。神对人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因为我们在他里面有指望的。我记得受难节的时候，我们就讲过，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跟我们的死亡不一样。耶稣的死亡跟人的类的死亡不一样，耶稣不需要死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但为什么他要死呢？因为他为了人的罪。所以今天我们人类的死亡是我们有罪的缘故，我罪的工价乃是死。在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死，但是神的旨意只要耶稣基督死，代替人的罪，代替人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哪天我讲过了，很简单，耶稣 是神的旨意要他死，耶稣的死亡不是罪的工价，是神的旨意。人类的死亡是罪的工价，不是神的旨意，也深深记住这一点。神不要我们死亡，是因为我们的永生。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愿意人人都悔改，不然的话神为什么预备救恩？如果神要我们灭亡的话，神根本不需要预备救恩。所以永远记得，我们的死亡不是神的心意，神要救我们的。所以在患难当中要记得，灵魂的得救比任何都重要。复活节刚过了，复活节告诉我们，耶稣就替我们钉十字架，神预备救恩给我们。因为神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我很喜欢这句话，特别两次提到恩典与怜悯。我们是个蒙恩待蒙怜悯的人。蒙恩，恩典什么意思呢？恩典就是你不配有的，神给你就是恩典，你不配得到，你就是恩典，这就是恩典，白白得来的。什么是怜悯？怜悯就是你该受的刑罚神免了，就是怜悯。我不该得的恩典神给我，我该受的责罚刑罚神免了，这就是怜悯。为什么呢？基于他的慈爱，他有丰盛的慈爱。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在一个疫情当中，神我们深深让我们深深的学习到，神要我们学到什么功课才重要。透过这些，我们不单单要对付我们的内心，对付我们的外表，更重要是对付我们的内心。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在旧约时代，在旧约时代，那请你打开，好像我有圣经给你们的哈。摩西在旷野怎么举石，这是民数记21:8-9，这是一个看一个例子哈。来，一起来读，先读圣经吧。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个铜蛇，就活了。这个事情记载在民数记21里面一段故事。它有个前因的，前因是神带领他的子民离开埃及，走在旷野。那走在旷野当中，这些年来神不断的供应照顾扶持，神的目的就是不要他们做奴隶，要他们成为一个国度，成为一个属神的子民的国度，只要他们脱离奴隶的制度，这自由了，才让他们在旷野。其实他们不应该在旷野的，因为他不信，所以要在旷野这几十年来。但是神也没有忽略他们，神爱他们，给他们有东西吃，有水喝，供养他们。 但他们不满足，遇见他们所要的东西得不到的时候，他们认为的道路走不通的时候，他们就马上就会发怨言。那么怨言实在是人的最普通的通病，古代就是如此，人人容易发怨言。以色列民也是一样，大发怨言，不但怨言，还攻击神，攻击神的仆人摩西。那么神一而再的容忍，这次神的容许，当时在民众当中有毒蛇出现，火蛇其实就是毒蛇，非常有毒的毒蛇，在他们当中咬的，谁咬的他们就死亡了。那么死了很多人，他们那个时候就懊悔，他向神认罪。那神就吩咐摩西预备一个救法，制造一条铜蛇，凡是被咬的人一看这条蛇，他们就会好了。那是神给他们的一个解决病毒的方法，凭信心。这是神有一个条件，神要马直接的医好他们，神要考验人的信心。我给你一个记号，你信我的话看你就好，如果你不信我的话，你不看你就不会好。所以一条铜蛇用蛇的模样做，当然当然他们看见蛇的怕得要死嘛，给蛇咬嘛。但是因摩西说不是，这条蛇是神预备的，同样都是蛇，但这些是一条没有毒的，神预备的救赎的记号，它是个记号。就好像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也是个人，但是他是个记号。他们看的时候，一看的一望这个铜蛇，他就活了，好快他就活了。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神为人预备的一个救赎有条件，很简单的条件，很简单的条件，很容易的代价，叫人一望。那这个望的背后是什么呢？就是信，信心。我信带出望的行动的话，哎，我的病就会好了，我的灾难就，我的灾疫就会过去。这是个信心的考验，神要操练人的信心。其实神一生说你好多么容易，但要神要人学个功课，你信我的话吗？你信你就用行动看一看就好。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你看见，当铜蛇发生出现的时候，以后人的死亡不是因为毒蛇的毒，乃是因为他们没有看这个铜蛇。你明白我的意思？当然毒让他们致命，但神有一个预备的方法，就是让他们一看他就好。神为人预备一个方法，但是人必须凭信心去接受，凭信心去领会，凭信心去得着，那神为我预备。今天也一样，今天也一样。今天人类有很多很多的灾病，其实神可以医好我们呢。如果透过圣经的这些记载，我们绝对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但神透过这些疫情，让我们学习什么功课？在古代的时候，摩西示范了一个例子，学习信心的功课，依靠他。但是在现在的疫情的当中，那透过这些故事，透过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到底神要我们学什么功课？要几点跟各位来分享啊。第一，在疫情瘟疫当中，你看见人性，不单单看见人性，也可以说一些的灾难是人性考验的时候，甚至有些时候有一些的灾难也好，疫情也好，好可能跟人的罪有关系的。所以当疫情临到的时候，也可能将人的罪性，人的人性被表露出来。所以真正可怕的不单单是传染病，真的可怕是人性，人的罪性，人的苦难。可能有时候遇见的苦难，有可能成为一些少数人谋利 出名得权势的机会。很多人趁着这些战役就会发财，有没有看见呢？记得在宣布 shelter in place 的那天，我记得是个礼拜六的，那宣布的时候，那个下午就好多人跑去买东西。那天我没有去，但是过了一两天不行了，我是说要买些牛奶东西回来。那我看见那个超级市场，不告诉你是哪一家。我去买的时候看见牛奶，那个员工明明看见他在那改那个价目表，那个价钱，明明那个牛奶是大概是四块多吧，他改了8块多哎。我说那么离谱啊，那要改不行的，其实不应该改的。哎，有没有可能人跟说买了很多很多的米呀、啊？你们有没有去抢米？能够人家吃这么多米吗？后来买了不久还要退货啊，这不能退了。现在那甚至有人要去买的时候就买不到啊，好可怕，好可怕，买不到，要用的东西买不到，人性的败坏里显露出来。上几个两个礼拜前吧，两三礼拜前，我听收音机的听到那个 Sacramento 一个新闻呢，有一个人他怒气冲冲的哪天打电话去 911 报警，那么刚好哪天接那个电话的 911 的接线的那个警察，那个他的 EQ 也蛮高的，我感觉他怎么应对这个人呢？那他接电话，什么事情？他说我买不到卫生纸，所以我来报警，我要打911求救。那个警察就说了，他没有去骂他，他来去告诉他，哎，老兄先生呢，他说先生，除非你生命受到危险的时候，危险的时候请你才打911，那平常的事情需要请你不要打了。他说谁说啊，我买不到卫生纸就是生命受到威胁啊。他理直气壮地说，那个警察也很有温柔地告诉他啊，圣经想得很对啊，回答柔和喜怒消退啊。啊，他就告诉他，哎，不是啊，你这个买不到卫生纸也不是关于生命危险啊，你还要替代的东西嘛。那怎么替代啊？他说你可以用树叶啊。那也蛮幽默的啊。那是说人遇见困难，人的暴躁出来了，人可以利用这些东西去发财的，政治家利用这些要打知名度，打自己的政见。你看见很多人性在流露出来败坏的，但是有没有好的呢？有没有好的呢？也有啊。你看医务人员在前线的，有些人放弃自己的这个家庭生活，就是守住那个医疗的防线。我很佩服这些人，甚至有些地方，包括美国在里面嘛，当初的时候连防疫的工具都不够，连口罩都不够，都没有。但是这些医务人员就是守住前线，有很多非常美的见证。我听见一个新闻说，在 Napa 一个葡萄园酒庄，他是做酒的，听说某段时间很需要那个消毒的酒精，消毒酒精。那个老板就请他的员工回来做工，回来这工厂，当然他有他的这个防疫的这个安排了，他不做葡萄酒，单单做酒精来供应人，用最便宜的价钱来供应人家。那么员工回来打工，给他加倍的薪水。那一个这样的女性的老板，新闻告诉我听见他很感动，不是说为了机会来敛财，来甚至他亏本的，为着人的需要。那像这一类的好的新闻，正面的新闻，我们要注意。所以有没有可能因着这个情况的时候，人的好的本性、不好的本性都会流露出来，就说怜悯。在19世纪的时候， 南丁格尔曾经讲过一句名言，他说担任报告疫情的人要知道，你的敌人可能是你最好的朋友，你的朋友也可能是你最好的敌人。用最适当的语调，用最正确的态度向大众来广播这些新闻，那时候怜悯我们，真的在疫情的底下，可能朋友就是敌人，敌人就是朋友。求主恩待我们，为做一些好的人性，我们要学习，要感恩；为做一些不好的，我们要为他祷告，让神真的透过这些行，让人晓得认清自己，我们人的本来的面目是怎么样，认清我们是多么的有限，多么的败坏。第二呢，在瘟疫当中显出神恩，他总是预备为人预备出路的。像刚才的圣经，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看他就必得活。注意哦，神应许只要你一望，可以应许你就必定得以存活，必定的。那个看很重要。我很喜欢一节圣经，在诗篇27篇13节，一起来读。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诗篇27篇13节。那这两节圣经都跟看有关系的。神给我们一个记号，恩典的记号，但是你要看，你要凭信心去看，信神的话，这个看着代表你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预备你该付的代价。第二呢，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神的恩惠，这早已经丧胆。很多时候惧怕跟见有关系的，你看见什么会影响你惧怕还是不惧怕。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我如果不信在活人之地，什么是活人之地？我生存的地方是活人之地，看见神的恩惠，原来处处都有神的恩惠，不过是我们看不见，我们看不见，我们没有理会，没有理睬。我想最近不是有个故事常常在网络传的很红啊，很多人都看，那几个90几岁的这个意大利的伯伯，记得吗？他停止呼吸给人救了，救了回来的时候，他看着账单，50多少钱，很大笔的钱，我忘记他讲，总之很大笔的钱要他付，他看见他就哭了。医生的很有安慰的态度对他，你是不是因着这么大的钱你难过付不出啊？老伯说，不是，这笔钱我付得出，但是我感恩，我不过是用了一天的氧气就这么多的钱，我用了神90几年的氧气的空气，我都没有付过一分钱，他就哭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姐妹，对不起，我们常常活在恩典当中，不感觉是恩典，其实这些恩典常常都讲，但是跟我们好像没有贴身的关系。这个老伯每天在呼吸都是恩典，没有贴身的关系，一旦在失去了空气，失去了呼吸，回来了，他感觉原来这是个恩典。在活人之地常常都有恩典，不过是我们没有注意，没有去看。亲爱的姐妹，我们都用眼睛去看。一个人人生的生命被影响被决定，是在乎你怎么看，你看什么。彼得一看那个海浪，他就沉下去，他本来好好看主的，只要他的眼光离开主，他就有危险。我们看见什么？今天打开眼睛看看今天这个世界，好可怕，好可怕。但是圣经提醒我们，你要看的不要看那些可怕的东西，你要看耶和华的恩惠， 你就不会上当。你只看恐怖的环境，你会上当。你看很多资讯，以前我听、哎、今天我们疫情到底怎么样，全世界怎么样，能离开世界人多少，美国要怎么样，最近我都不听了，没意思，我听来没意思，越听越恐怖可怕。什么意思？我们得看见神的恩典，在疫情当中仍然有恩典。你要看见在你生命当中仍然恩典，很多时候没有察觉，但是苦难临到了才察觉，我们原来活在恩典当中，身在福中不知福，这是我们人的毛病。所以是不是作者告诉我们，你要看见神的恩惠，你就不会上当。一个是望而活，一个是信而见，这两个都是跟你信心的眼光有极大的关系。我常常说呢，人不单有眼睛，人更需要有眼光，但是怎么用你的眼光也非常重要。好、哦，求主怜悯我们、哦、永远记得在疫情危难当中永远都有神的恩典，永远神都为人预备一条出路，这是第二。第三，瘟疫当中得着医治，在旧约圣经，在新约圣经，在圣经很多的例子当中，信心永远是蒙恩的条件，信心永远是汲取神恩典的条件。永远记得相信什么呢？信神的话，信神的本身，信神的应许，是蒙恩的条件。永远记得拿出你的信心来。人类在幕后的时代当中所看所听所知道的，我们都是令我们有时候活在恐惧当中，我们不要让这些外在的环境影响我们的信心。约翰告诉我们，胜过世界是什么呢？胜过世界就是人的信心。对，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胜过世界。耶稣基督也讲过，不要怕，只要信。信心永远是蒙恩的条件，蒙恩的途径。我们来到神面前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对吗？圣经很多很多我们都举不完的例子。信心瘟疫中得医治，就是信心蒙恩的条件。第三，第四，瘟疫中仍然有温情。为什么呢？神需要一个媒介，神常常需要一个人能够与他同工，将美好的消息告诉苦难中的人。神需要一个同工，与他同工的人将神的温情神的爱带给这个世界。神当然会直接医治这个地上的人，但是神愿意跟我们透过我们将关怀将爱这样需要恩福分带给世界上的人。在旧约，神透过摩西将神的宝贵的信息传达出去，让我们也成为一个能够使人蒙福的人，成为一个赐福恩典的导管，让人同样透过我们能够直接得到真正的福分，让人从我们身上感受到神的温情，感受到神的爱。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所需要做，神需要一个使人蒙福的导管。第五，在瘟疫当中传达真理。摩西用这个事，一个旧约古代的事情来比喻他自己，因为他才是人类的良方。约翰福音第三章的14-15节，耶稣用古代的例子来表喻他自己。一起来读，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来，你注意怎样跟照样， 圣经常常用这个这些这套的字，怎样与照样。摩西怎样在旷野举鞋，今天人子也一样的被举起来。原来旧约这个铜鞋的比喻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救赎，只要一望你才得救。那叫一切都在永生这句话呢，可以翻译为哪一个刮胡啊，好像也给各位了哈，这刮胡里面，或者叫一切信的人在他里面得永生，得将这个字解释得更清楚，叫一切信的人，一切望他的看他的人都得着永生。神给犹太人古代的以色列民的出路是看神预备的铜蛇，今天人神给世界上人类的出路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亲爱的弟姐妹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我们蒙恩的条件跟耶稣离不开关，离不了关系，要信心仰望主，透过他领受神的恩典，为神设立他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让我们信他的人在他里面都能够得着永生，这是非常宝贵的。最后我们来看一看那个蒙恩，一个蒙恩的人怎么得着耶稣基督的医治呢？当求告主耶稣，他是人类唯一的出路。既然刚才讲到我们需要耶稣这个实际的例子告诉人这个真理，需要一个人在神面前成为一个蒙恩输送恩典的导管，那我们今天我们怎么去得着这条恩典呢？我们唯一的出路是什么呢？我们看耶稣曾经医好一个人他的记载好吗？那我们来看圣经马可福音，一个麻风的病人，一个受传染病影响的人，马可福音1:40-41，有一个患麻风的来到耶稣的跟前，恳求他跪下向他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则动了慈心，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那这个是非常熟的一个耶稣医治麻风病人的一个记载，我们熟得不得了这个故事啊。你看看那个麻风的病人怎么得医治。今天我们有病的人，无论是身体的疾病还是心灵的疾病，我们都是病人耶。我们怎么在神的面前蒙恩的医治呢？从这个人的身上我们看见他蒙恩得医治的，他有三个步骤。第一个，他知道自己是个有病的人，他知道自己是个有病的人。耶稣讲过，有病的人需要医生，无病的人不需要医生。那为什么你去看医生呢？因为你有病啊，你没病会看医生吗？你没有，不可能嘛，你没有病找医生干嘛？他也不要看你，对不对？为什么要看医生？那个 appointment 为什么呢？因为我有病。所以一个人知道自己有病他才会找医生。今天人类最大的盲点就是不认识自己是个罪人，不认识自己是个病人。所以苦难是提醒我们让我们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我们的光景是个有病的人，这是个有病的世界，我们需要耶稣。所以一个人蒙恩，暂时不讲其他的东西，暂时要知道我需要恩典，我是个病人，我需要医治，就正如我肚子饿了我需要食物，对不对？今天就是如此。一个蒙恩的人，一个得救的人，一个得着恩典的人，必须要自己知道他的需要在哪里。他是个病人，认识自己，不认识自己是我们最大的盲点。所以灾难让我们认识自己是个病人。第二， 知道耶稣才是他的答案，知道耶稣是他唯一的答案。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恳求他，跪他，向他说，哎，你注意他讲的话哦，他不说主啊，求你马上医治我，他不是，他相信主的能力。他问什么呢？你若肯，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所以他相信不是能力的问题，乃是温情的问题。我再说，他对耶稣的恳求，他对耶稣的信心，不是能力的问题，乃是温情的问题。因为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深深知道，你当然可以，你当然能医治，但是我需要你肯，你肯，马上我就被蒙恩的医治，这是非常重要。神耶稣基督有绝对的能力，他知道耶稣肯，耶稣才能够医好他。所以第三，知道谦卑才是蒙恩的路，来到耶稣的跟前，恳求他，跪下，向他说：“你若肯。”知道吗？圣经怎么说？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耶稣医治这个病人很有意思，你注意圣经怎么记载？耶稣先动了慈心，用温情来回应他的恳求。他知道这个病人要的不是我的能力，没问题，他要的是我的温情。耶稣先显出他的温情，他动了慈心，非常宝贵的，亲爱的姐妹。我对人帮助也是一样，也许对于一些有帮助的人，我们不过是举手之劳，很简单，但是如果没有温情在里面，这些举手之劳空洞的。所以耶稣对我们也一样，他医好病人简单的不得了，但是他如果没有动了慈心之后，这个动作不过是空洞的动作，冷酷酷的动作。耶稣动了慈心，还要注意一个动作，他不但动了慈心，还伸手去摸他。你注意哦，麻风病不能摸，一摸了你自己也不洁了。但是耶稣这个摸，当然耶稣不会被感染，但是这个摸对一个病人来说有没有温情？我问你，没有人敢摸我，没有人敢跟我在一起，这个耶稣不单可以医好我，他还摸我，这个温情的一摸，我想这个人的心都被融化，非常感恩。耶稣甚至一句话人就会好，但为什么耶稣有些时候医治一个病人，每逢医治病人，哎呀，这动作完全不一样的，很多动作不一样，为什么呢？不是他需要这么麻烦的动作，乃是人需要有这些动作。人不但需要有神的能力医治他，原来真正让一个病人完全的蒙恩的医治，不但病得好，而且他的心灵被医好，他就需要温情。耶稣动了慈心，怜悯这个谦卑求告的人，求主怜悯我们啊！我们时间差不多，最后我送给姐妹们一句话，应该有的啊，亲爱的姐妹们，今日神仍然需要有人在疫情当中传达神温情的人，这个是不是是你呀？你愿意做这个人吗？一会你们可能要分组分享，愿意分享吗？我还给你一句一个题目，你可以分享，在最近的疫情当中，你学到什么功课？在疫情当中，神要你学到什么功课？正面的、反面的。第二，神要你做一个输送温情的人，这个是你吗？神历世历代需要找一个这样的媒介，在这个这么可怕的环境当中，神要与人同工，这个是你吗？姐妹，就得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愿神赐福各位，我们低头祷告。谢谢恩主给我们，虽然我们身体不能相处在一起，但是我们在灵里面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可以在你面前蒙恩的造就。就是今天借着这个疫情 让我们学到更多生命的功课，不然怎么来依靠你，也懂得怎么用正确的态度来对我们周遭的人，特别是在苦难中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充满了恐惧战惊的时代当中，让我们将神的温情能够送给别人，成为让我们成为一个使人蒙福的人，成为你自己活泼的好见证。求主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谢谢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